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去低头，我们来到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多谢你，我们多谢你。虽然日子有很多艰难，很多困倦，虽然有很多消息令到我们沮丧，令到我们气馁，但当我们再看下，我们主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你的衣裳垂下，浮庇你的圣殿，主啊，我们心里面就有安全。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整个世界向你祈求，主啊，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知道人的力量无法可以改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疫情，但我们可以求告你，我们为医院里面工作的，为你作见证的那些的医务人员来祝福，使他们的努力，使他们的生活能够成为你赐福的器皿，去服侍，去帮助那些有病的人。天父，我们都纪念到那些药剂的界的人，当他们努力来到去发掘，来到研究那些药苗的时候，求你给他们遇到好的机会，去让那些药苗能够早日的研究成功，来到去制造，能够去给病人来到提供这个的医治。天父，我们为在病院里面，为老人院，为儿童 的症状的人来祷告，我们祈求你亲自的眷顾，亲自的保守，让这些患病的软弱的得蒙你自己特别的来扶持。主啊，我们交托你，我们都好像反反复复都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只有你明白我们心里面那种的无助和软弱，求我们主的大能来彰显在这些困难的地方里面，彰显你恩典，你自己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典，为那些仰望你求告你的人来预备，我们就交托，我们就仰望，愿你听我们祷告，听我们呼求，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你好，我们今天一起的来到去研读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或者我想给少少的引导给大家看看，就是约书亚要继承摩西的使命和责任，作这几百万群众的领袖，带他们要进入迦南。其实这个担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试问有哪一个人能够承担起摩西这个重责，照顾以色列民。第五章给我们看到，就是这段经文是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的，这三个段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信靠信服四个字。或者我先给大家看看那个的段落，一到第三节我们会看看，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就是五章一至三节。跟住呢，信心的考验，第五章十到十二节。第三段落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好，我先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第五章的背景是什么来呢？以色列人终于离开约旦河东的旷野了，他们结束在旷野四十年流浪的生活，他们准备进入迦南的美地。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正是约旦河的河水泛滥的时候，泛滥到河水是涨过两岸。神母吩咐说，你们不如搭一座巨大的桥梁，好让百姓行过去呢？神又没有去说，你们建造多艘的船只，将百姓牲畜货物送过去呢？神乃说，吩咐江台 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要将约柜来到带到这河的中间。当祭司站在河中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神要将约旦河的河水来到截了，从上往下流的河水断绝，立起成为墙壁。而这个时候，百姓就在重门深锁的耶利哥城的对面昂然的步过约旦河。在那个时候，迦南地的诸王知道了约旦河水干了，而以色列人竟然是走过干地而过来。圣经说他们胆战心惊，他们勇气完全是消失正尽。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间，既然迦南人是吓破心胆，以色列人正好是一举一鼓作兴，就可以来到去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不过很奇怪，神没有吩咐说进攻，神反而说停下来，因为有些事情你要先做好它先。那我们会问一下，有什么那么紧要呢？所以第一个段落就是听命胜于献祭，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第三节。圣经说，约旦河的河西，阿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使约旦河的河水干了，等他们过去，于是这班的人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或者我们会问下，就是割礼的起源是哪里来的？我们大家都了解，稍微读过以色列历史就知道，大概2000多年前，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就吩咐说，你自己和你家里面所有的男士都要行割礼，表示你和神立约。这立约代表什么？就是神就是你们的神，而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那些出埃及的人，他们虽然行了割礼，但在旷野里面，他们的心因为背逆而离弃神。40年之久，他们一路的背逆，一路的埋怨，是中途那些的出生的那些以色列人却并没有行到割礼。而这班曾经受过割礼的人，因为背逆而死在旷野里，留下的就是没有行割礼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行神最初的吩咐。好了，如今他们快要进入到迦南地，要跟迦南人争战，就在争战快要开始的时候，神并不是说吩咐他们，好，你们来到去穿起你们的武装，射箭剑击，要打，要学习去打仗。神说不是，神要求全国的国民，所有的男士都要行割礼。你试下想想，大敌当前，行割礼可以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并且很危险，因为手术之后的疼痛令全国都会瘫痪，是没办法可以征战的。如果迦南的异族知道以色列人是不能够打仗，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到攻击以色列人。其实约书亚大可以问神啊，这样做岂不是很危险？但约书亚并没有质疑耶和华的吩咐，对他来说，耶和华神这样吩咐，他自己负责任。有没有意外发生呢？他比任何人更加的清楚，他会负责任。或者弟兄姊妹，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就是要攻打耶利哥这个大城。为什么神不立刻来到进攻，反而令全埃及，就在这个埃及，不是在这个的迦南全地和众王心胆驱寒，这个时间吩咐全国停了下来先行割礼。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这样的吩咐，这样的命令，个原因在哪里？其实你知不知道，去提醒全个以色列的百姓，对我们来说都是提醒，就是神看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个什么时刻啊？当你未曾征战之前，你先去纪念，去确认边个是你的神，你是边个的子民。以色列人要确定，就是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他们能不能够打胜仗，在迦南人那里承受迦南这块地方为产业，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如果你不是神的子民的话，神不会为你征战。神去提醒约书亚一件事，同样提醒全个以色列民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严峻的时刻里面，即使大敌当前，你们必须要认清楚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是他的子民。如果他是你的神的话，他为你征战；如果你是他子民的话，他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作为基督徒，面对着环境的改变，当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好像经文所讲述的，就是你敢不敢去宣认你是基督的门徒？面对着各样的考验，可能需要付的代价，以色列人行了割礼之后，圣经话神吩咐话，你可以在营中等候痊愈的日子来到。而在这时间里面，迦南人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攻击，因为神保守，神将平安赐下。弟兄姊妹，也许当我们来到去承认自己的身份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攻击的，我们未必会有平安出现。不过你肯不肯付这个代价？我想到好几年前，这个伊斯兰国就是 ISIS 对基督徒无理的攻击。只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只要你说你是基督徒，就立刻的被杀。其实我面对着这些这么血腥的事情的时候，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其中之一个，我的生命受到威胁，面对着 ISIS 的时候，我怎样来表达我自己？在我前面已经一个又一个死了的基督徒，轮到我的时候，我有没有胆量去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惧怕你把刀？这个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第二个段落，信心的考验。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以色列人在吉格安营，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糠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你留意一下这个的第二段落里面，第十到十二节，短短三节就提到有两件事。这两件事好像很简单，但很重要。第一就说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第二呢就是玛拿就停止了。换句话来说，他们不再有玛拿，他们就吃迦南地在地里面的出产。你试试想一想，过去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靠什么为生？ 一路靠玛拿为生。玛拿是什么来的？很得意的。玛拿其实是译音来的，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来的？就是这个字，什么来的？就是玛拿，是神供应以色列人的食物，他们每日都在旷野里拾取的。不过有一个规定，就是你不可以留到夜第二日，因为呢第二日就会变坏的。但是有一个奇特，就是呢当安息日的时候之前一日，你多执一份，好让安息日不用出去收拾玛拿，可以全日的休息。旷野四十年，以色列人就靠拾取玛拿为生。不过你记住，当他们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彻底改变这种生活。嗱，我要问一问你，日日拾取玛拿是不是信心的考验呢？我看很多很多的前人的作品就说这个是信心的考验。但我在那里想想，我相信第一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可能是信心的考验。不过你想想，当一年半载之后，以色列人还会不会担心听日有没有玛拿呢？担心都多余啦，神是信实的嘛，实有的。四十年眨眼之间过去，收这个玛拿其实变成了生活一部分的指定动作。执玛拿不单止不是信心的考验，反倒是成为人惰性的习惯添。梗有的啦，梗有的啦。于是呢就不再仰望，不再需要来到等待。当他们入到迦南之后，玛拿不再供应，那问题就来了，听日吃什么呢？听日吃什么呢？听日吃什么才是最大的考验。以色列人此后进入迦南地，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是偶像巴力的崇拜。为什么吃东西和巴力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因为巴力是当时迦南人的丰饶之神，他掌管风、雷、电、雨水。迦南人相信他们的神巴力主宰大地的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你拜他你就有丰富的享受。当时以色列人再没有玛拿的供应，要靠什么啊？靠天啊？是啊，靠天耕种啦、畜牧啦。他们面对着现实生活里面的考验，将畜牧，以前畜牧是转变成农业社会的时候，耕种需要什么？是需要阳光雨水，而阳光雨水不是他们能够给的，牲畜的健康不是他们能够掌握的。以色列人过了四十年，可以说一个四平八稳的生活，如今要面对的就是一切都改变，一切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大自然不是你控制的，之后的道路怎样走，没人能够知道，没人能够讲给你知，你只能够信靠你的神耶和华，你只能依赖他的信实。食当地的出产是件好事，是标志生活的改变，亦都讲给我们知道期待春风秋雨的收成是只能够仰望耶和华神的赐予。其实安定繁荣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期望，亦都是今日我们大家都朝思暮想的梦想。谁不想我们能够持守，能够享受辛苦赚回来的富裕和安定的生活？因此个个都追求，个个都要紧紧的找住。好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人在患难的里面，你觉得依靠神呢，抑或是在顺境的里面依靠神，哪个情况容易一点？你觉得患难中依靠神容不容易啊？ 患难中依靠神唔容易，不过食得好、着得好、享受得好嗰时候依靠神更加困难，因为你觉得呢啲都系我赚翻翻嚟，呢啲我嘅努力同神冇关系，所以无论系顺逆，能够依靠神、信靠神，呢个系一个美好嘅事件嚟。或者我又再问你问题，如果神话要我哋由明年开始，唔好话即刻啦，明年开始你嘅生活要改变，生活嘅方式要改变，你敢唔敢，你肯唔肯放低你今日所拥有嘅嘢，用信心去迎接一个新嘅挑战。所以对以色列讲，一个新嘅生活，一个新嘅挑战，其实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第三，信靠信服嘅第三，耶和华军队嘅元帅，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嘅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出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好了，我们今天去到另外一个镜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一个人去窥探，去看这个的耶利哥巨大的城堡。我在猜想，如果我约书亚的话，我当时的心境一定复杂，亦都非常的紧张。我会说，如果摩西在这里，他背了的责任，他承担一切的后果，现在到我做完，做了我做统帅怎么办？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城，40年前约书亚曾经来过窥探，但如今的耶利哥比40年前可能加添更多建设，比昔日更高、更加的宏伟、扎实坚固，里面的居民人高马大，以色列人好像蚱蜢一样在他面前。这个是一个生死存亡大战的前夕，约书亚一定在这里绞尽他的脑汁，在这里来筹划，在这里来思量怎样打场，打赢这场仗。怎打？没得打的。在这个时候，约书亚举目观看，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把刀在他面前，约书亚吓了一跳，迎面迎着他就说：你来帮我们，这个帮我们的敌人。在这里期待这个人的回答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人并没有回答约书亚的问题，没有表示自己要来帮哪个，帮你呢，又是帮个敌人呢？他说：我来是做元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以色列人这几百万的群众就是耶和华神的军队，他需要一个元帅去率领，去带领他们。原来这位元帅就说：你不要自我中心，只是想着你自己，想着对方，你要从另外角度去思想，就是哪一个是这个战场上的元帅。如果他是这支军队的元帅的话，那个统领的权就由于他，就止于他。圣经说，约书亚立即面伏地下拜，就说：我主有什么话可以吩咐你的仆人？约书亚找到一个比他更大、更有能力、更有战胜把握的元帅，原来耶和华自己 亲自嘅作战。当约书亚话我主有什么话可以吩咐你嘅仆人嘅时候，元帅就对约书亚下达命令。这个命令又好得意，将你脚上嘅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嘅地是圣洁嘅。约书亚就照样行了。你有冇谂到约书亚脱鞋嘅经历？是曾经同佢嘅师傅同摩西当年喺何烈山上荆棘嘅火焰嘅经验完全系相同。约书亚从来冇谂到呢件嘅事情发生喺摩西嘅身上，今日发生喺佢身上。正当约书亚面对住耶利哥呢场大重大嘅战役，生死存亡嘅战役，耶和华军队元帅俾佢第一个命令，唔系吩咐约书亚话你着起盔甲，你拎上武器，唔系，系你除鞋。系咪神要佢组织一支嘅赤脚军团嚟打仗呢？当然唔系啦，原来有原因嘅。第一，因为你所站嘅地方系圣洁嘅，所以神要约书亚分别为圣，你要将你生命里面嘅尘埃、污秽、杂质，好似除鞋咁样除低落嚟，系要对付干净，因为唯有圣洁先至被神所使用。呢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系乜嘢？神要约书亚，你将你嘅鞋除低落嚟，就将你一切重担交俾我。你想想什么时候我们除鞋？你回到家你还要不要穿鞋？不需要，你一定会除低对鞋，你会来到伴侣拖鞋做什么？休息。神要约书亚学的功课就是你将你一切的重担，将你一切的忧虑，你承担的责任，你交给他，仰望他，依靠他，因为他能够背负一切。其实我可以想想，你我的心中都有一对有一对的鞋，是不是？是什么？一点点的学问，一点点的才干，一点点的聪明，一点点的经验，我们觉得这些是我们的鞋，是我们的本事，是我们的本领。但你知不知道神说你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这些，你比你穿的鞋更加重要。你来到我面前，你交给我，我为你去担当一切。而耶和华军队元帅说，你不要问我要站在哪一边，而是你站在我这里，因为我才是元帅。当你站在我这边的时候，胜败由我去做决定。你不再需要以自己为中心，你不需要问神说，神啊，你想我怎样为你做一些事呢？不是的。当我们面对着挑战，面对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问说，神你帮我吧，你解决这问题吧。你是说，神啊，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仆人倾听主人的吩咐，我将一切都卸在你的面前。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要面对着一个新的环境，无论是美国，无论是其他地方，我们真的觉得变得是以往是不再一样，是不是？只一点点的病毒，这个严峻的疫情是影响到全世界，令到整个世界瘫痪了下来，大的铺头不再能够以他们那个巨大为夸口，大家都不能够以此为夸口，而这些一直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什么？逆境的时候，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更加用一个阔大的眼光去看前面的日子。拾取马拿的生活已经过去，明日的挑战就是你必须要依靠赐你丰肥的神，不是靠这个偶像，不靠这个世界。我们前面的岁月 你必须要学习，就是你将自己交给神，因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带领我们去前面那里面来征战。其实美国第35任的总统金乃迪在1961年的1月20号在他就职典礼里面讲过一句话，这句话都可以提醒我们，他说不要去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你应该去问自己你可以为你国家做些什么。神将我们带来这里，我们已经享受美国很多很多的丰肥，现在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代祷代祷又代祷。或者最后我想给大家看看，就是究竟历史怎样来评价约书亚这个人，究竟约书亚做了什么事，留下什么榜样给我们可以效法下呢？我想请大家看约书亚记24章第31节，这句写得很平淡，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留意在世和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我跟你说，我觉得这句说话是圣经里面对约书亚一个最美好最高的评价，就是约书亚在世离世之后，他和跟从他的人都有一样东西，是侍奉敬畏耶和华。意思是什么呢？约书亚的生命他不单止影响当代的人，甚至他离世之后，百姓仍然敬拜侍奉耶和华。神呼召约书亚，圣经里面讲到不是要他做轰天动地的大事，不是留下一个冲锋陷阵的大将军的形象，乃是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这个什么榜样？就是令到四周围的人，身边的人，他死了他们仍然敬畏耶和华。你说这个是几咁宝贵的一个的奖赏，他令人敬畏耶和华，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信靠顺服敬畏神的人。你愿意做一个平凡，但你愿意做一个敬畏神又影响周边的人都敬畏神吗？神赐福我们，我们就低头我们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发觉每一代的里面你都兴起人去服侍你，去见证你，主要我们感谢你。今天的当我们打开约书亚的时候，你要我们看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你要我们留意的不是他曾经为以色列人是打过多少场胜仗，得过多少个地方，是承受多少个地方为他们的产业。你要我们知道就是他在生甚至他的死后令到人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主啊，我们祈求你都将这个心智赐给我们，我们可能是一个平凡的人，一无所有，但让我们去见证你的信实，见证你的可靠，以致到我们能够将人带到你的面前，影响别人去归向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信靠顺服的人。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